命定为王。第十八章，你还缺少一件。今天的你是否挣扎着想要活出基督徒的生命？若想要毫不费力的成功，有了耶稣的十字架就可以。你必须了解，一切无关乎你做对了什么，而是要依靠耶稣已经为你成就的。看看人靠自己的努力有什么结果就知道。人想要靠自己努力遵行摩西律法有益处吗？当以色列人一夸口能遵行律法，接着出现的就是金牛犊。这不是神的方式。我们已不在摩西律法之下，赞美主，我们现在是在神丰盛的恩典之约之下。神的良善领我们悔改。但是牧师，我们一定要传讲神的律法和审判，否则人们不会悔改。亲爱的朋友，神的心意不是要定罪，我们认为该审判，但他却想施行怜悯。圣经上说，神的恩慈是领你悔改。你知道耶稣如何使彼得这样言语粗鄙的渔夫改变吗？身为渔夫，彼得可能也很高大粗鲁，到底耶稣如何使他屈膝？是严厉地传讲神的审判，还是关于摩西律法冰冷僵硬的信息？都不是。耶稣祝福彼得，使他获得的鱼多到船几乎要沉，网几乎要破。当彼得见证了神的良善，立刻俯伏在耶稣脚前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请特别注意，哪个先发生？彼得的悔改还是神的良善？很明显的是神的良善优先。亲爱的朋友，只有神的良善领我们悔改。唯有当我们经历了神对我们的爱之后，我们才能以爱来回应他。尽管如此，仍然有许多人坚持我们必须传讲悔改。我不同意。我认为我们应该按照神的方式传讲神的良善，让他的良善领人悔改。如此的悔改才是真实的悔改，而不是因为害怕面对审判或愤怒才悔改。如此真诚的悔改是因着他的恩典、无条件的爱以及怜悯而产生。毕竟我们能够爱神，是因为我们先亲尝过他的爱。唯有当我们经历了神对我们的爱之后，我们才能以爱来回应他。圣经说，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。你知道神的话如何定义爱吗？使徒约翰说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这就是圣经对爱的定义，不在于我们对神的爱，而是他对我们那完全的爱。这与一般的认知恰恰相反，发自内心真实的悔改，出于对神伟大坚定的爱有所体认，而不是因为律法、审判与愤怒。当彼得看见耶稣的爱与良善，他便屈膝，完全降服于耶稣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回到圣经，传讲神的愤怒和审判无法使人心转向神，只有他的良善、恩典和怜悯能使人回转。你只需要稍微经历一点，便会被神一切的美好给淹没，进而产生真实的悔改，让人来到教会时能享受神的良善。因为只要他们被神的恩典触摸，悔改、圣洁和敬虔的生活必会产生。晒太阳就不免晒得黝黑，同样的道理，只要在恩典之下，就必成为圣洁。改变思想的时候到了。还有那些认为应该更多传讲悔改的人，你们知道悔改的原意吗？悔改的希伯来原文，根据泰尔希腊词典，悔改的意思是思想上的改变。但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受到了宗派背景及信仰成长过程的影响，许多人认为悔改与忧伤和难过有关。然而神的话却不是这么说，悔改代表的是改变你的思想。当施洗约翰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他其实在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改变思想。 意思是，就算我们不常对神的百姓说悔改二字，每当他们听见有恩膏的信息时，悔改就会发生，他们的思想会因着福音信息而改变。当他们听见耶稣的福音时，他们被旧信念所捆绑的思想便会改变，开始接受能释放他们的真理。甚至就在你读这本书的时候，悔改也正在发生。你的思想正因着耶稣的好消息而更新，你越来越认识到他所成就的工作，以及你在基督里公义的身份。当你得着启示，知道自己已不在律法的旧约之下，而是在恩典的新约之下时，圣经说这就是悔改。懊悔死刑，基督徒常被劝勉要悔改，远离罪，然而新约却告诉我们要懊悔死刑，罪只是结果，死刑才是根源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我们信仰的第一块基石就是懊悔死刑，信靠神。要注意，死刑并不是罪，而是那些人认为能让自己在神面前称义的好行为。如果你祷告是因为你以为祷告能使你称义，那祷告就是死刑。然而若你祷告是因为你知道自己在神面前已经称义，并且知道他爱你，这祷告就会带出能力。你能了解其中的差别吗？同样的行为祷告，但根基和动机却截然不同，一个是死刑，另一个只是因恩典而产生的行为。同样的，如果研读圣经是因为你认为读经能使你在神面前称义，那你就搞错了，这样不会有任何恩膏运行，不会有任何启示，因为你并没有与真理的灵同行。这真理的灵是与我们的心同证，你在神面前已经称义。而且若你研读圣经是因为知道神已经使你称义，也知道圣经是那位使你称义的写给你的情书，神话语中的宝藏便会向你开启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你从死刑中悔改了吗？耶稣说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，也就是说，他在对当时的犹太人说，改变你们的思想并相信好消息，这好消息就是我会为你流血，透过我所受的苦以及我的爱，你所有的罪都会得赦免。如果你仍然活在律法之下，还是想靠自己的努力使自己够资格得着他的喜悦，那么时候到了，你要懊悔死刑，改变思想，相信福音。你还缺少一件，我想要带你看圣经中的两个故事，清楚说明律法与恩典的差别。这两个故事分别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和十九章。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八到二十三节讲的是一个富有的少年官问耶稣，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思考一下这个问题，福音派的标准答案会是什么？福音派的标准答案应该是信靠我，我便能承受，你便能承受永生。但耶稣并不是这样回答，反而给他摩西的律法诫命，你是晓得的，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窃，不可做假见证，当孝敬父母。耶稣给他十诫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位少年官带着骄傲来到耶稣面前，相信他可以靠做什么使自己配得赚得永生。只要你以自己的努力夸口，耶稣就会给你摩西律法。看看这位少年官如何回应耶稣，他说，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。了不起，他竟然宣称从小就遵守了十诫，就像法利赛人一样。有些人真以为他们能够遵行摩西律法，殊不知他们却是降低了神律法的标准到他们能力所及的程度。耶稣来就是要恢复律法最初的标准，不只要有外在的行为表现，内在的敬虔也一样重要。耶稣让世人看见神的律法超过人的能力所及。这位少年官可能期待耶稣因他遵守律法而给予赞美，而且他对自己非常有信心。注意耶稣跟他说什么，不仅没有称赞他，反而对他说，你还缺少一件。每当你认为自己有办法遵守律法时，耶稣就会告诉你，你还缺少什么。在此 耶稣告诉少年官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，并且还要跟从他。少年官刚才还说他从小都遵守了律法，而耶稣提出的第一条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，金钱也不该成为你的神。看看发生了什么，少年官忧愁地离开了，他连身外之财都不能交给神。可以跟从耶稣是多么荣幸，耶稣给少年官一个机会来跟从他，但少年官不能接受，因为他无法和他的财富分开。在他引以为傲的行为上，他连第一条诫命都没能守住。各位，如果我们充满自义地来到神面前，夸口说能靠自己遵行律法，那他就会让你看见，根据律法你还缺少一件。恩典打开你的心，一起来看路加福音19章1到10节。耶稣走进耶利哥城，有一群人聚集想要看耶稣。他经过一棵无花果树，并抬头看见了撒该。矮小的撒该为了一看耶稣一眼而爬到树上。撒该是个腐败的税吏，是个罪人，耶稣没有给他十诫，反而给他恩典，不配得的恩宠，并到他家做客。可想而知，群众里有人不高兴，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。来看看在撒该家中发生了什么。在晚餐结束前，撒该站起来对主说，主啊，我把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。耶稣笑着回答，今天救恩到了这家。我相信是圣灵把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，我不认为这是根据故事发生的时间前后顺序记载，我相信圣灵是按着属神的顺序安排，好让我们看见律法之约和恩典之约下有什么差别。当富有的少年官自夸他遵守了一切律法时，耶稣就以律法回应他。这位少年官连一块钱都不愿意给耶稣，然后忧愁地离开了。但就在下一章里，耶稣不以律法要求却显出恩典时，这不止打开了撒该的心，还打开了他的钱包。你能想象吗？腐败税吏的钱包打开了，这就是恩典的力量。恩典使人真实的悔改，当你经历到他的恩典之后，你无法不慷慨。律法会给自义定罪，但恩典却能改变罪人。就在耶稣慷慨地赐予撒该无条件的爱和恩典后，撒该的内心被神不配得、不应得、赢不了的恩宠所充满。在内心深处，他知道像他这样的罪人、腐败的税吏不配接待像耶稣这样的宾客，他只是想从无花果树上看耶稣一眼，而神的良善却远超他的期待。就像彼得经历了耶稣的良善后便屈膝一样，撒该在经历了耶稣的良善之后便悔改。律法会给自义定罪，但恩典却能改变罪人。撒该和少年官不同，他没有自夸能遵守律法，他知道自己是不配的，所以耶稣才能用恩典浇灌他。同样的，今日有许多基督徒无法领受主的恩典，因为他们就像少年官一样，相信自己为义，自以为能遵行律法。当你倚重律法，律法就会指出你还缺少的部分。一旦你认为自己能守住所有律法，你总会发现还缺少一件。律法的功用就是让你走到自己能力的尽头，使你清楚地知道自己无法满足任何条件，无法赢得神的救恩、祝福与恩宠。我们的天父正在等待我们停止努力。当你懊悔死刑，不再试着努力让自己有资格得到神的接纳与祝福时，神就会慷慨地倾倒他的丰盛的恩典在你身上，就是他那不配得、不应得而且赢不了的神的恩宠。神在寻找内心的转变。牧师，如果我停止遵守摩西律法，还有什么能管理我的行为，确定我所做的都能讨神喜悦？你不必担心没了律法如何该管理自己的行为，神的话说恩典会教你，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，教训我们 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，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。恩典是位老师，而且恩典教会了撒该，还记得他经历了丰盛的恩典后如何回应。他说，主啊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。只有恩典能令人真实的悔改，恩典所带出的结果不是外在行为的改变，而是内心的转变。领我们悔改的不是关于神严厉审判的信息，只有神的良善能使我们悔改。去听一些有恩高的教导，了解什么是神的恩典，他已经成就的工作和他的良善，开始改变你的思想，离开旧约的，离开律法的旧约，开始在恩典的新约下享受神那不配得的恩宠。只有恩典能领人真实的悔改，并带出内心的转变。